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谈到尼西米怎么样继续地面对敌人的反对，奋勇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次查克老师将指出犹太人修城墙时所遭到的抵制，并解释尼西米和犹太人怎么样排除万难，化解危机。好，请打开旧约尼西米记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我呢，非常希望您能够常常来信跟我联系，分享在主里的体验和读经心得。请留意在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好，我们今天呢就进入到尼西米记的第四章。尼西米记第四章第一节说，三巴拉和多比亚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他们召集犹太人和撒玛利亚的军兵，当然撒玛利亚的军兵呢是敌视犹太人的，他们呢就想借着嗤笑犹大人来阻止他们的工作。尼西米记第四章第二和第三节说，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吃倒。有意思的是，撒旦呢就是常常利用嗤笑来拦阻神的工作，这是撒旦常常用来对付我们的工具之一。你呢可能已经受到了嗤笑了。哎呀，别告诉我你相信那些个神话啊。撒旦就是经常使用嗤笑和愚弄这两样工具来拦阻神的工作。我们呢似乎总是被别人的嗤笑给吓唬住了。我们不喜欢被别人嗤笑，但是呢，嗤笑呢总是被用来作为打击神工人的一种工具。在这里呢，尼西米却用祷告来对抗敌人的嗤笑。尼西米记第四章第四节里说，我们的神呐，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辱道之地作为掠物。尼西米是用祷告来回应敌人的攻击。当王问他说，你为什么忧愁？我能为你做什么的时候呢？他就通过祷告来寻求神的带领。神啊，求你帮助我。然后呢，他就把情况告诉王。他总是把一切事情都告诉神的。现在他面对着敌人的嗤笑，尼西米呢，就向耶和华祷告，求神攻击他们。他这样做呢，有点像大卫在他的一些诗篇当中一样，他不是求神 赐福给他的敌人，而是求神打碎他们的牙齿。我呢也有点像大卫，比较容易认同大卫的做法。至于基督说的爱你的仇敌之类的话呢，我就觉得很难做到。比方说，主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呢逼迫你们的祷告，哎呀，我就觉得这很难办到了。但是大卫说，主啊，愿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打碎他们的鼻子等等，哎，这些话我能够理解。所以在这里呢，尼希米说，耶和华呀，求你攻击他们，攻击他们吧，与他们为敌。尼希米记第四章第五节，他又说，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就是说，主啊，你审判他们，叫他们下地狱去吧。尼希米记第四章第五节第六节，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当森布拉和多比亚看见工程进展得很顺利，他们就决定采用更直接的方式来攻击这项修建工程。他们愤怒地开始用突击队的攻击方式去侵扰建造城墙的人，不让他们继续工作。因为啊，工人们要堵塞那些破裂的地方，并且呢逐渐地把城墙要加高。很显然，森布拉和多比亚这帮人攻击的目的呢，就是想要拦阻修建城墙的工作。尼希米呢又用祷告来抵御这一切。尼希米记第四章第九节说，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就是说呢，我们祷告我们的神，还要派人看守。祷告呢，不能取代负责任的行动，祷告呢，也不应该取代负责任的行动。神期待我们负担起自己的责任。可是有些人呢，却拿祷告作为偷懒的借口了，这实在是不应该做的。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就派人看守。在我们信靠神的同时，神的确期待我们行事呢，既有智慧，又能够谨慎。我们知道，就像诗篇第127篇第一节里所说的，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但是看守的人还是要警醒啊。我们不会说，主啊，求你来看守城池吧，然后呢大家就都去蒙头大睡了。看守的人呢必须在那里的。但是如果耶和华不再看守，看守的人呢就是枉然警醒。我们认识到神看守城池那是必须的，但是我们的行动也必须要谨慎。所以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 但是后来呢，又出现了别的问题了。因为在尼希米记第四章第十节里说，犹大人说，灰土尚多，刚抬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他们呢，开始泄气了。仇敌使用使人泄气的手段，就是为了要叫我们对主的工作呢，灰心丧气。仇敌似乎有全盘的诡计，他们呢，先用嗤笑来拦阻你。如果这样的拦阻没有效果呢，他就来攻击你。如果还不奏效，他就设法让你泄气。仇敌就是要不择手段，千方百计地来拦阻你，不让你做神的工作。假如一个人允许灰心来拦阻他做神的工作，或者不回应神的呼召，那真是可悲的事。你想为神做工的时候，总会有很多的人来跟你说一些泄气的话。啊，难道你不知道吗？以前呢，就有人尝试过了吗？啊，我们呢，十年前就试过了，可是呢，我们都失败了。你本来是很受感动的，你想要为主做点事，可是呢，总有人会给你呢泼冷水，使得你呢灰心丧气。不幸的是，很多时候呢，人们竟然因为泄气而不听从神的话了。尼希米却是鼓励他们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纪念主是医治恐惧的灵丹妙药。大卫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每当我们忘记主的时候，恐惧就会接踵而来。诗篇第42篇的第五节里说，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因为我忘记了神坐在宝座上，我忘记了主在希伯来书第13章的第五节那里曾经说过的，我永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忘记了主的大能和同在，所以呢，恐惧和灰心就抓住了我的心。就是因为我忘记了主。其实呢，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主与你同在，主会加给你力量的。尼希米记第四章15和16节里说，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尼希米与他们站在一起。然而在尼希米的旁边呢，就是吹角的人。每当敌人来侵扰的时候，拿号角的人就吹角，大家一听到这个角声呢，就放下泥刀，拿起兵器来驱赶他们。有意思的是，在但以理的预言中提到，从出令修复和重建耶路撒冷到有受告的君王降临的时期，他宣告说，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 城墙的重建工程确实碰到了各种困难。因为啊，敌人想搅扰并且阻止他们，他们呢只能一手做工，一手拿着兵器，一半人做工，一半人看守。他们从天亮开始一直工作到晚上星宿出现的时候，都是这样。那么他们确实是太累了，累的呢倒头就睡，衣服也不换，他们衣服都不脱，一直待在工地上。每个建造的工人腰间呢还配着刀，一听到脚声响起就立刻丢下泥刀，拿起这个战争工具就去征战了。好了，我们进入尼希米记的第五章。从第五章的记载呢，我们看到又有问题发生了，这次呢是出自于内部。如果撒旦不能从外面来打败你，他就会从内部下手来摧毁你。许多时候呢，教会最大的敌人并不是教会外的无神论者或者是什么不敬虔的势力，而是在教会的本身，是教会内的党派纷争。因此呢，教会应该觉醒，要知道我们是一个身体，在为一位君王、一位主在做工。我们的敌人不是城里某一间蒙神赐福的教会，那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应该为着主在他们中间的奇妙作为而感到喜乐和感恩，为神的作为欢乐，并且来赞美他，而不应该去嫉妒他们，说啊，他们呢，啊，他们是浸信会的。神爱浸信会的信徒，神也爱拿撒勒派的教会会友，神也爱我们呢。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是一个身体，当一个肢体得到高举，那么所有的肢体都得到高举。神的国度蒙福，我是神国的一部分呢。我要感谢神，因为神把我从狭隘的宗派主义中释放出来了，让我看见整个身体的关系，我就不会因为别的教会兴旺或者蒙福而会去嫉妒他们。相反的，我因此而感到喜乐，因为神的整个国度在不断的扩张，我为此而满心的喜乐。我相信我可以坦诚的这么说，当然只有神知道我的心，但我的确为神的每一项伟大的工作，为人们归向耶稣基督而感到喜乐。今天有许多人被神使用，影响了许多人的生命，我为此而赞美神。不过呢，我不一定赞同他们的方法呀，我也不一定认同他们的教义的各个方面，但是我不应该让这些次要的不同观点拦阻了我的喜乐，或者不承认神在使用他们。而且呢，很多人是因着他们的忠心而被带进了神的国度里。保罗承认，有些人在罗马传扬基督是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他说，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他们以为能增加我困锁的苦楚，以为会使我烦恼。只要基督被传开了，我就为此欢喜快乐。这应该就是我们的态度。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呢，实际上是来自于他们的内部，不再是多比亚、森布拉以及外面的势力企图阻碍神的工作了。 现在敌对的势力呢，是来自于内部。撒旦常常在基督的身体内部开始搞破坏，他不但在身体内部搞分裂，引起纷争，还把许多空洞贫乏的观念或者信念灌输到基督的身体里，那些空洞贫乏的信念就会摧毁信徒的生命，叫他不结果子。当一个人不能生育了，他就不能繁衍后代。有些信念呢，会导致信徒在灵命上不结果子。这些信念呢，本身并不是那么邪恶或者可怕，只是一旦受到他们的影响呢，就会叫你不能继续为耶稣基督结果子，也就好像患上了不育症一样。有很多的信条会使人完全封闭自己，只看自己，只看自己的光景。我不配带领任何人信基督啊，因为我不够成熟啊，我的灵命要成熟一点才能够去带领他们成长，以至于成熟。所以呢，我要等到我的牧者说我行了，我能够成熟了，我才能够去带领人成长。这种想法的后果是什么呢？我就不去做见证了，我不结果子了。不久呢，那些个小组也得不到喂养了，他们也无法继续在社区中做真正的光了。但是那些提倡释放事工的教会又怎么样呢？魔鬼，魔鬼，谁都被鬼附着了。他们呢，很想到处去赶鬼。如果你打个嗝，他们可能怀疑你被暴食暴饮的鬼所附着了，所以呢，就要替你赶鬼。这样呢，彼此就会过于的近亲了。当然，你知道近亲结婚就会生痴呆儿，这也是一种不结果子的情况。你的光景差到了一个地步，就再也无法生出健康的羊了。这就是撒旦从教会内部下手攻击的后果。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这里。但愿神的话语带给您属灵的启发，请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再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我们查考尼希米记的时候呢，可以从他怎么样保护百姓和对仇敌的过程中得到很多功课。在我们与邪恶的实力征战的时候，也当建立神的国度，我们必须保护基督徒，不让他们受到撒旦的引诱，更要抵挡试探，胜过罪恶和假的教义。我们拯救失丧的人的同时，也不能忘了要去帮助信徒成长。好，待会儿请查克老师继续分享，请别错过。今天我们来了解关于权柄这个话题。有位听众来信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知道我们必须遵守人所制定的法律，但如果所制定的法律的与圣经的教导有矛盾的话，那该怎么办呢？
我的确相信我必须遵守关于土地的法律，但是我这么做呢，是以不违反我对圣经的认识和在神面前的良心为原则的。我们确实发现有时候会出现土地法律与神的律法相冲突的情况，那么跟随神的人当然会反对这些土地法律了。我想，如果与神的律法相矛盾的话，我们就必须要这样做。
谢谢查克老师提供宝贵的见解。弟兄姐妹，如果您对圣经或者是 对于圣经的道理要怎么样应用到生活中的疑问，欢迎您来信与查克老师一起来研究。下回查克老师继续查考有关尼西米怎么样面对仇敌的攻击和反对，请您密切关注今日灵粮节目，也介绍其他的朋友一块来收听，让神的话语也成为他们人生的指引。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